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OMG 543。Oh my god， 543，我是妈妈桑。每次呢，就是录单集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分享我有遇到的 OK。今天当然又有 OK 出现咯 ，OK 天天有，天天有也不奇怪。今天有个客人啊，他就是在全部的餐点上完之后呢，就把汤拿出来跟我说，这个汤有点咸，那请我帮他想办法。我心里想说，啊，要想什么办法？啊，太咸我就帮你重煮啊。可是他就说，那你不要浪费，你就帮我多加一点汤。那我觉得 OK， 好，是个好客人，你同意的话我也 OK， 所以我就把那个汤就是再重新帮他加点汤，然后再煮滚，然后再给他。结果他跟我说，诶，他的面也有点咸，然后我就说，诶，是不是你们平常吃比较淡，如果你们口味比较淡的话，你要事先讲，那我们口味就会调淡一点这样子。那突然呢，客人就跟我讲说，可是你们也没有问我啊，我本来就吃比较淡啊，你们没有说你们口味比较重。嗯，我觉得哪里好像怪怪的。我想说你些恭喜啊，我就说不是，因为我们的口味可能就是一般口味，那如果就是你吃比较重咸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讲，我们就会帮你炒重咸一点，那如果你吃比较淡的话，也要跟我们讲，我们就会帮你注意一下，就是口味淡一点。然后客人就开始鬼打墙咯，他说你们刚开始又没有讲，你们也没有问我们吃淡还是吃咸啊。我心里想说，现在人都病得不轻吗？总之我也不想要在这个话题上跟他纠结这么久。可是一直到他结账的时候，因为在里面我当然是跟他说不好意思，对，然后一直到结账的时候出来，他就说给你们个建议啦，你们以后还是要问客人吃淡还是吃咸啊。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他，我也觉得他不是熟客，我也觉得他可能就是我们第一次来的，可是我也不想跟他做争执。那我就说，哦，好，谢谢你哦，我还是就是开心的送走他啦。所以我心里想说，哇，这组客人他其实是一对，可能是夫妻啦，就是一个男跟一个女这样，可能以后会不会再来我不知道，只是我觉得你们也太自以为是了吧，就是你自己的口味是偏淡的，你应该要自己事先跟店家讲，你怎么会说是店家没有问？如果我要每个人都这样问的话，你知道我会变成排队名店吗？每个人在那边等我问都饱了啊，还点什么餐，是不是？所以大家拜托将心比心好不好，每次遇到 OK 我都希望你们将心比心，你口味比较特殊的话，你就一定要跟就是提醒一下嘛，反正我相信就是做服务业的人，他不会故意找你茬，也不会故意想要咸死你，或者是就是把你弄得很难吃，可是他们一定会尽量配合，对，可是前提是你要先说好吗？ OK， 好，这是我今天遇到 OK， 可是还好啦，我没有很生气，只是觉得天哪，怎么这个世界的人是不是生病的人太多了呢？好啦，那我们今天要聊聊什么主题呢？我今天想要来聊聊那个加护病房症候群，哈哈，就是你听到加护病房这四个字，然后症候群，没有错。那为什么想要聊这个话题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这阵子我老婆生病了嘛，嘿，然后她后来就是动了手术，而且手术哇，那个时长真是吓死我了，而且我就很佩服那个医生，因为他 total 总共那个手术长达17个小时。我们在外面等到半夜，就是等到凌晨大概四点多，那个医生出来眼睛是红的，我真的是对医护人员要呈上最高的敬意，我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那我们就全程把它开完，然后也还好啦，很顺利，所以谢谢医生，谢谢医护人员，我17个小时真的不是盖的，我在外面真的等到我觉得天哪，里面还有人吗？对，就从头到尾就只剩一个，就是我爸在里面。然后手术室外面都会有那个电视，就是会有那个板子啊，可是他们过12点之后就没有再更新了，所以其实我们不是很确定里面到底还有没有人，是刚好有一个那个转护工，他叫转护工嘛，就是会有那种配合转运的，就可能他是搬病床的，或是转送病人转送工，那个先生跟我们说有里面还有一床，然后是我爸的床号，说还在里面做手术，对，所以我们才比较放心说，诶，人还在里面这样子。那因为他做了一个这么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呢，手术完之后就直接住到加护病房了，他就遇到了这样一个状况，就是我刚刚讲的加护病房症候群。其实呢，这个就叫做急性精神混乱，对，这个我之前就知道，然后因为之前常听朋友讲过，然后他又叫什么急性张望症，张就是胆子的胆，然后那个肉字旁改成言字旁，然后那个妄，妄就是妄想的妄，就是急性张望症。会住进加护病房通常是比较严重的症状啊，对，也有些是像我爸这样，因为重大手术过后需要24小时监控的，所以他们需要住到加护病房。然后加上就是在加护病房里面，它环境是比较隔离的， 全天候都在施打药剂啦，然后就是架那些那个维生的器材啊，或者是服用止痛药之类的。也因为这些关系呢，所以病人常常会产生一些混乱的情况。那因为这些药剂就是要让他休息嘛，就是让你睡嘛，就是比较不会痛啊，所以他们常常会睡睡醒醒。那这些环境跟药剂就是会影响到有一些就是病人他可能容易记忆力丧失啊，记忆力混乱，甚至情绪不稳定等等的。所以会看到很多那个加护病房的人的手脚是被绑起来的，因为挣扎是人的本能。当你醒来的时候，就是昏昏沉沉的时候，你就是一定会想要把那个身上有异物感的东西拨开，那些异物感就是我们可能维生的管子。医生那时候有开一个手术会议，就是有跟我们讲说疗程是怎么样，那开完手术之后是怎么样的处理状况。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他会送到加护病房，然后可能会待5到7天。医生已经解释过了，对，还是再次感谢医生跟医护人员们，就是很尽责的跟我们解释过这些状况。那再加上刚才讲的，就是在加护病房里面呢，护理人员他是24小时在监控病人的所有的维生的数字，那包含说所有的那些生理需求，比如说可能清理大小便，然后抓痒，然后简单的清洁啦、翻身啊等等的，都必须要仰赖医护人员。就像清洁好了，因为那时候转到加护病房那个清晨，因为4点多做完嘛，清晨6点多他有就是把我爸整理好之后，有请我们进去看了一下，然后就列了一张 list， 叫我们说隔天早上来探望的时候，这些东西必须要买进来。那包含有一些可能尿布是必须的，然后清洁的用品，就是一些什么有点像干洗手，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擦的那个纸巾是很大张的，他就是可能拿来帮他擦澡用的，然后包含一些有一些管子啊什么什么的，那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就是买进去的东西。他们会先拆一套他们的给我们用，那我们买进去的他再补充到他们原本备用的里面去。然后就是讲到这个医护人员的话，因为病人他并不认识医护人员嘛，对，所以可能在病人就是清醒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下，他会有点恐惧，所以就会更容易产生这些错觉。那这些错觉啦，这些焦虑啦，这些就是不安全感啊，然后这些陌生全部加在一起之后，还有身体上的疼痛，你可能就会看到一些有的没的，其实都是自以为看到一些有的没的啦。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就叫做加护病房症候群。其实不要小看这个症候群，对，有的人是说他可能出院之后，就是说出到一般病房的3到5天之后，他可能就会慢慢的恢复正常，其实那时候药剂可能就会慢慢减量，就会恢复正常，没有错。可是有的人他严重的影响的话，他可能出院之后还必须要去挂身心科，因为毕竟他是幻觉或者是错觉，可是它是实际上发生在你脑袋里面的一段小记忆，你可能会没有办法分辨得出来真或假，所以严重一点的话，他可能需要看到身心科哦。那我爸那时候在手术讨论的这个会议里面的时候，就是交代说会住大概5到7天，而且是一手术完之后马上送进去。那时候我就有跟我爸做一些心理建设，因为怕他碰到这样的状况，因为他从手术完之后就要进去，然后一直到等他下次正常看到我们之后，可能已经是7、8、9天之后的事情了。然后我又听过太多朋友分享过这样的例子，所以我就是想要给他一点心理建设，我就一再的跟他强调说，你看到的不合理的全部都是幻觉，都不是真的。然后加上他手术的时候会做气切，就是我有一个临时的气切口，所以他是没有办法讲话的，然后一定会加深他的恐惧，对，因为我没有办法讲话嘛，所以就有跟他讲说，叫他不要想太多，然后也不要去怕，因为这都不是真的啦，他就是一个科学上解释的过去的一种幻想。那我们从他在手术的前几天每天都跟他说，我又不在旁边的话，我也会传讯息跟他说，然后一直在他手术当天在准备室的时候，我就请我姐再提醒他一遍，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当下是帮不了他的。然后加上工作关系，还有加护病房一天只能看一次，一次是半个小时，所以我们讨论完之后，我们发现不太符合经济效益，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等他出一般病房了之后再来看他就好了。可是第一天就是他手术完然后进加护病房那一天，我们会在医务人员可能会叫醒他说我们有来看他这样子，然后反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之后才会去看他，就是等他在加护病房那段时间我们都不会去的，因为毕竟也在不同的县市。那医生也知道我们的状况啊，就知道我们是跨县市，他就说好吧，他就帮我们多加注意一下，叫我们放心。 所以那时候我都就是跟我老贝这样讲，说我们再见面之后就是五六七八天之后咯。那他就说哦好啊，他就说没关系啦，不要这样跑太辛苦了，对，老人家都喜欢故作坚强，没有。可是在他手术完之后，就是那一天，就是医生红着眼睛的那一天，他还是有出来很尽责的跟我们解释一下说诶，开刀的状况怎么样，然后他摘除哪些东西。那他突然就说了说其实坐在那个加护病房里面的病人啊，他会比较希望家属来探视，就算一天只有半个小时，可是可以让他情绪比较不会这么低落，因为那个时间是共同开放的时间，所以当他如果清醒的时候发现隔壁床啊，对面床啊，怎么都有人来看他，可是他自己却没有人来看他的时候，情绪会很低落。那一整天也是躺在那张床上啊，然后睡睡醒醒，其实他是一个很长期的耐力赛啦，然后病人的身心状况会比较容易出问题。靠，就因为这句话，我爸住六天加护病房里面，我只有第二天就是在台北处理一天那个事情，我之后连续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我每天都下去，对，然后当天来回，哇靠，真的是累死了，真的每天这样跑就为了那半个小时。有一天我还就是请我朋友帮忙载我下去，然后我就跟他讲一下，他说就为了半个小时，来回要开车四个小时欸。我说对啊，可是医生也这样讲了啊，有时候听又觉得说我爸躺在那边也蛮可怜的啦，反正我就下去了啊，我的妈呀，我真快累死了。所以这边也要顺便谢谢一下，就是那几天啊被我麻烦到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忙，真的谢谢。那在我第三天去探望我老伯的时候呢，我发现他看到我的时候眼睛有为之一亮的感觉，就嗡的那种感觉。我第一次有觉得我爸看到我是一件这么开心的事情哦，是他开心不是我。对，然后他就有看到人了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对，然后他就点点头，可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说话，可是刚好呢那个医护人员就跟我说你可以拿纸笔让他写，我觉得哇他很兴奋耶，他感觉出来他可以写，他很兴奋，然后就有人可以跟他说话什么的。其实那个加护病房里面的护理师非常有耐心啦，也有非常有亲切啦，他就是非常非常亲切，他们一个护理师要照顾两床的病人，这个我们在进去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解释过，所以我真的觉得哇你们太厉害，你们其实是医疗耶，他其实不是服务业，你没有必要跟我解释这么多，应该是我们配合你而不是你配合我们，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太厉害了。然后他们在里面也有跟病人达成协议，比如说如果他们要呼叫医护人员的话，你就摇手，对，就是摇，对 shock 的那个摇，因为他手是绑住的，可是他们有一个就是很类似那个 baby 套在手上的，因为他们就是防止他们抓伤自己，所以有一个类似那个要怎么形容啊，他有点像那个棒球手套，对，他就把手包在里面，就是像那个包住那个小 baby 的手一样，因为就是怕 baby 乱抓脸，有没有，他们指甲会抓伤，只是他那个放大版，然后再加上一个板子，然后就是会套一个这个东西，然后会绑在那个病床的扶手上面啊，因为有的病人是没有办法讲话的，他们就只能透过动作来表达，所以大部分的病人手都是被绑住的，那你就死命的摇吧，摇到他们看到为止。可是他们一定会看得到啦，就是要不要这么急，因为他们毕竟还是有他们自己的工作要做，而且一个护理师是照顾两床的病人。那我有这样交代我爸，然后他就点点头，一直到那一天刚刚好，那一天就是第三天嘛，护理师说其实爸爸有手机的话可以拿来给他。酷，我想说怎么不先讲，因为那天我并没有带过去，那他必须就要等到隔天，然后我就说怎么可以带手机，然后他就说因为现在就是他们有开放给他使用，真的没有听说是手机，就是拿手机给病人。我那时候觉得我太孤陋寡闻了嘛，因为我听到的时候还以为是我听错了，说真的，护理师是解释说因为病人他一直躺在那里，而且他们因为病情的关系啊，他们身体是没有办法自己翻身或者自己做延展，就是他没有办法伸懒腰，他就必须要固定在那个床上，因为有时候是怕他们就是术后出血，或者是怕他们可能不慎的时候可能会压迫到自己的器官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啦，反正他只能维持在一个他们控制好的角度，然后就这样躺躺着一天又一天，所以病人真的很无聊。然后尤其在加护病房后几天啊，所有的那个药量它会慢慢的减少，那清醒的时间会越来越长，躺在那边就是眼睁睁的等时间，就是会有痴呆的现象， 所以他们就说那不如给他们手机，而且现在的医疗的仪器啊其实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就是容易被干扰，就是被电磁波干扰，其实现在仪器都也在进化当中，所以护理师是说是可以使用手机的。那除了他可以跟家里人取得联系，因为他可以赖我们，对，然后也可以看一下时事，就是他可以看看新闻啊，然后滑一下时事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他们认亲的能力啦，就是等到他们出到一般病房之后会比较容易衔接上。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只有这一间医院是这样，因为我问了蛮多朋友的，他们说手机还是不行，可是我们这间医院真的可以啊，太神奇了。好，那在第四天的时候其实我爸他已经开始出现幻觉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就是今天的主题加护病房症候群。因为他在写字给我们看的过程当中啊，他就说他看到某某人，然后看到了谁谁谁这样子啊，甚至还有说看到一些神明来看他。其实神明来看他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好事，因为我爸爸是有一些信仰的，所以他觉得神明来看他，他就比较安心一点了。然后我爸就点点头，对，他就是笑笑的也比较安心。然后他也开始问我们说哎，这里是哪里，然后是仓库吗？对，这个之前我在跟珍妮佛闲聊的时候就有聊到，那时候不是很懂说什么叫仓库，他就说因为这里长得就像仓库的样子，可是他那时候写的东西有点混乱，所以我们那时候也知道说这个症状已经发生了，就发生在第四天之后开始了。然后我们也一直跟他说啊，你不要怕，这些都是假的，就是我们讲那个症候群。然后我就说你记不记得我一直跟你讲说有个症候群会发生，就是有一个状况这样子，然后他就点点头，他就说他记得啦。然后我觉得他是可能就是有点混乱了，你说记得我也不是很确定啦，反正不管了，就是这样子。然后等到他出院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就是在闲聊，因为出一般病房之后啦，我们就在闲聊，我们就问他说到底看到什么啦，还有记得哪些事情。他说他记得很清楚啦，他说他床边每天都有很多人，然后坐在他的床边或者是在他床边走动，然后有的走动是不太可能啊，因为那个床齁，加护病房那个床就是一张病床的空间，然后左右边都是那些器具，就是器材啦，所以你说要走动真的是有点难。然后他就说有的可能没有头啦，然后有的可能没有脸啊，对，就是没有头也没有脸。他说他有一天甚至看到对面有人在放火，就是他在那个脚底的位置，就是他坐着，因为他必须要让他的身体每天有延展性，所以他每天会上升15度。然后他就看到他脚底那边有人在放火，就在可能是在烧某种东西，然后整间都是烟，就是整个加护病房都是烟。他就一直想要叫交护，就是护理人员，就是护理师，他一直在摇手，可是护理人员都不理他，他就很紧张啊，他就说他已经看到都要烧起来了，怎么都没有人要理他。虽然说这是他亲身恐怖的经验，可是我们听了我们都笑了。因为我们问他说啊，你知不知道就是那个时候你知不知道你在哪里，他就说他知道啊，他说他在加护病房他知道啊。那我就说你不觉得在加护病房起火很奇怪吗？然后没有人理你。然后我老伯也很妙，他说啊，就已经在火烧的当下了，你会觉得奇怪吗？你会觉得奇怪不奇怪吗？靠腰，我觉得我真的问了一个蠢问题。对，这个时候他是清醒的。对，说真的啦，在火烧的当下怎么会知道奇怪或不奇怪这种事情。对，其实是我比较奇怪。然后呢他就说他也忘记我们说了幻觉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直在提醒他说可能会有加护病房症候群，他说他根本就忘记了，明明其实我们一直在提醒他，可是他觉得那个是真的耶，他就说那个不是什么症候群，那个是真的，那不是幻觉。然后他还说了一个重点，他说那个放火的人是他以前的一个邻居，不过那个邻居已经走了，就是死掉了，然后在他的幻觉里面他也知道那个人已经走了，所以他就说他看到他这个人拿着火去点那个火堆，他就怕，他是只是害怕烧起来，他并不害怕这个人，其实就真的是妄想啊，就是幻想，就是什么都来了一点这样子啊。而且他说他张开眼睛的时候就非常热闹，因为很多人都在他床边，然后什么人都有，所以他觉得其实最累的就是这个啦，难怪他在第五天的时候就一直说一直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就帮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写在纸板上，然后帮我们就是结束那个探访时间的时候他就一直赖我们说可不可以赶快早一点接他出去啊。其实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啦，这个就是看医生的判断，然后看那个护理师他们，就是他们讨论完之后觉得他可以了之后才可以放他出去，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安抚他，然后他就是一直说他想要出去。其实住久了可能都会这样子啦。对，那这个症候群呢、啊、因为病人他长时间都在使用药剂，就是我刚刚讲的嘛，或者是在打药，就在注射药剂，它主要是为了要降低身体的机能性，所以会大多时间让它保持睡着， 对，可是也不能睡太久，因为听说睡着的时候就是血氧浓度稍微比较偏低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可能就是除了可以让你有止痛的效果，可是它不利于恢复，对，所以它之后会慢慢的让你恢复成正常的作息，可是因为醒了就会痛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药剂就会比较重，而且有一些麻醉的作用，所以这些幻觉都是在那些药剂的副作用里面。简单来说，我觉得它有点像嗑药过头，对吧？你可能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药剂吃太重了啊，所以就有点像迷幻作用啦。那我也曾经听过一个阿公的故事，对，那是我朋友家的阿公。那阿公因为生病啊，所以他就住进加护病房里面，然后其实第二天他就发了那个病危通知，就是通知家属到现场等，还好没事，就是有顺利度过。那阿公出院的时候呢，阿公说他知道自己在住院，对，然后有一天他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也是迷糊了，就是迷迷糊糊状态里面，他就说哎，我睡过头了，他就听他们家的狗汪汪在叫他，然后他就醒了。之后他知道就是清醒了之后，他知道他自己在住院，然后那个狗每天都在他旁边陪他，可是就算他们来探望的时候呢，狗狗就不见了，就是汪汪就不见了，然后晚上的时候汪汪就会睡在他床边，然后阿公一直强调说他就穿了一件他非常讨厌的衣服，因为阿公觉得那件衣服他穿起来很丑，因为很花，不知道花的什么衣服，这样子不好看。其实啊，他们家的狗就是旺旺啊，在阿公住院第一天的时候他就走掉了，对，忘记是车祸还是吃到什么东西，我忘记了，对，然后他们第二天就是直接把狗狗火化，因为其实狗狗就是结束很快啦，就是他走掉之后，然后你联络一下类似那个宠物的葬仪社，其实第二天有时间的话他们就可以顺便帮他火化掉了。而且狗狗火化的时候穿的就是那一件阿公很讨厌的就是很花的衣服，这很离奇哦吼。可是因为阿公那时候在加护病房，所以没有人就是敢跟他说这件事情。然后阿公在发病危通知的那一天，其实就是狗狗火化的那一天呢，对，就是狗狗叫醒他，他火化之后来叫醒他。虽然大家都知道说哎，这个是加护病房症候群啊，可是家里人听起来也觉得很温馨，就是其实旺旺还是一直守在阿公旁边啊，对，这是很温馨的。所以不见得说加护病房症候群都是不好的，其实像我爸说有神明来看他，他自己也觉得很放心，其实这个都是有加分的作用，嗯，对，温馨加分的作用。要认真来说呢，就是他到底是幻觉还是灵异事件，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定义的啦，不过也不要太过于那种怪力乱神。总之以科学来说呢，它就是一个症候群，可是如果以非科学也非医学的角度来说，有很多人说过了，我也听过，他就说加护病房其实它就是一个阴阳通道啊，就是生死门，对嘛，反正在里面就是严重的，那你如果回得来就是出到一般病房啊，回不来就直接走，直接到他民间那样子。那至于你要怎么解读呢，我们就见仁见智咯。当然啦，还有听说过一些就是也是发生在加护病房里面，就是跟现实不谋而合的事情。那好吧，或许这些我们可能留到阿飘月再来说好了，对，反正阿飘月也快了啦，好吧。那在这边的话还是要建议朋友们，如果说你真的遇到说可能家人有需要住进加护病房的需求状况的话，甚至是自己也可能有遇到的状况的话，要记得跟就是家人就病人们提醒说会有这些状况可能会发生。因为后来我们有问医生啊，他觉得我们做得很好，他说虽然不确定病人在发生张望的时候还有没有记得，就是记得我们说过的东西，可是起码在他短时间清醒的时候可能就是会记得，就是说可能会有这些幻觉，可以安抚他的情绪，可以让他的情绪稳定一点，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医生也是这样认同哦。所以就是如果真的发就是可能有面对到的时候，可以跟他讲讲看这个加护病房症候群，可以让他先安抚一下他自己的就是心理，就是不要让他在发生的当下有点恐惧这样子。那当然啊，就是希望大家不会有学以致用的一天，对，这是最基本最实在的。OK，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咯，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我是妈妈桑，晚安。